好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大家好，欢迎各位，欢迎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一起总是有美好的聚集，我们在一起就是讲说生命，我们只有一条，就是认识基督，活出基督，我们每一天。都该认识我们在基督里所得的生命，这生命就是基督本身，因我们活着就是基督，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。阿门。所以，我们每一天都该认识那住在我们里面的神。那与我们同行同在、爱我们的神，我们越是认识这位救赎主，我们越有力量，我们越有信心，我们越有盼望，因为力量从他而来，信心也是从他而来。耶稣基督是一切美善的源头，他是祝福的源头。他是恩典的源头，阿门。他不是败坏者，他是建造者。他不是让我们缺乏的那一位，他是供应我们的那一位。他不是让我们软弱的那一位，他是加给我们力量的那一位。阿门。他是让我们大有信心的那一位，所以我们在基督里，我们都该知道一个属天的事实：神是爱我们的神，而且他爱我们永远不会改变，而且他爱我们乃是无条件的接纳我们，他爱我们。不是要刑罚我们，乃是他替我们受刑罚。他爱我们，不是为了要借着疾病改造我们，乃是要借着给我们真理来更新我们。一个人如果不在真理上更新，把一个人放在患难里，那这个人就失去盼望。所以很多人讲说我们这位神是愿意把疾病加在人身上的神，愿意用各样的患难来调教我们的神，这简直是地狱的逻辑，魔鬼的谎言。耶稣基督改变我们，乃是赐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，乃是把我们的老旧人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让我们和他一同被钉死，一同埋葬，一同复活，赐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。这生命就是真理，这生命就是基督本身。所以我们每一天都知道，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们，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。我们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，是全新的人。阿们。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一切都更新了，一切都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了。那这更新乃是得着了基督的生命，乃是得着了基督的权柄、能力和信心。这更新乃是使我们越发长成满有基督的样式，能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。阿们。这更新乃是彻底完全的更新，把我们凡属亚当的一切都彻底的完全的钉死在十字架上。阿们。这更新乃是他从死里复活，重新生我们，重新造我们。阿们。 使我们再次的饱尝他的恩典。整个人类在魔鬼的权下受尽了蹂躏，受尽了屈辱，被死亡掌控，被疾病辖制，无人能够逃脱，还伴随有瘟疫，伴随有各样的灾难。所以人的一生，人们总是总结，哎，说是苦难十有八九。每一个人讲说他们的一生，几乎所有人都要讲说他们的苦难，他们那些惨痛的经历。没有几个人是过着一生都是得胜的生活。为什么？因为是在魔鬼的权下。因为人们没有真理，就会中了魔鬼的诡计。这个世界是握在恶者的权下。这个世界是一个庞大的属灵的系统，这是邪灵运行的系统，是一个死亡掌权的系统。这个世界曾经是生命的系统，起初神创造万有，乃是将人类，将我们的始祖亚当放在这个世界上。始祖亚当乃是被圣灵充满的，披戴神荣耀的，完全活出神的，与神合一的样式。但是，当亚当失败，当亚当失败，整个世界都被魔鬼窃取了。魔鬼以他的方式统治这个世界，所以虽然眼睛看不见，但是这灵界确实是真实的存在。你会发现，有很多通灵的人，他们在这个世界上释放谎言，很多很多，哎，很多很多通灵的人。如果你关注短视频，你搜索一下，你会发现有很多通灵的人在讲说他们奇妙的灵界之旅，讲述他们奇妙的灵界遭遇。当然。这样的故事很多人都会有，为什么？因为常常在身边有一些奇妙的、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，所以我们都该知道，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世界是一个庞大的属灵系统，是一个邪灵、死亡的、黑暗的、败坏的系统。然而，耶稣基督来到。他是救赎的主，他重新造我们，重新赐给我们全新的生命，让我们都活出他的样式，那是得胜的样式，那是胜过死亡、胜过疾病的样式，那是全然得胜的样式，那是大有能力的样式，那是完全摆脱了这个世界，脱离了一切黑暗权势的生命，我们都在活出这个生命。我们都进到了一个超自然的领域，基督里。基督里这个词，这是基督的领域，神儿子的领域。这个基督里又叫神爱子的国里，这也是一样，是一个眼睛无法看到的世界，但是却真真实实的存在。所以起初。约翰在传福音的时候就说：“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。”什么意思？天国要临到这个世界。阿门！一个真正的属灵的王国要临到这个世界，你们要悔改，你们要转向神。转向神干什么？要过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。转向神。要进入神的国，神的国要大有能力的领导世界。阿门。如今我们都进入了神的国，都成了神国的子民，都开始了大有能力的新生活。阿门。我们是属谁的？ 我们是属基督的，我们永远永远不再属于这个世界，我们进入了神大能的国里面，我们成了大能者，有神的灵降在我们身上，我们都成了除灭魔鬼作为的人，我们都成了在这世界上大大得胜的人，我们都成了基督生命的见证人，都活出基督。都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。阿门。请问是这样吗？请问是这样吗？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本周分享的课题是认识疾病与医治的奥秘。我们必须扫清一些障碍。我们必须扫清人们对神的错误认知，我们都必须进到基督里，认识这位奇妙的大能的神，爱我们的神，他不是将疾病、将瘟疫加在我们身上的神，因为他是爱。阿门。很多人错解了我们这位主。错解了与我们同在的神，啊，他们生病了，他们被魔鬼攻击了，人们被告知这是神管教你，这简直太邪恶了，这简直是对耶稣的无端指责和无端指责，这简直是污蔑耶稣，他是爱，阿门，他是医治者，他是救赎者。他是把我们从疾病和死亡的权势下救赎出来的那一位，他是爱我们的神，他是替我们受鞭伤、代替我们疾病的神，他怎么能是把疾病加在我们身上的神？所以很多人有病了，人们会被告知：哦，你得罪神了，你一定是得罪神了，对不起。我们每天记得，我们尽管说是活出基督，但我们在基督里不完全。我们每一天都在成长，也就是说，我们活出基督的生命，我们总会有偏差。那标志着我们时刻都在得罪神，你记得吗？但是神爱我们，阿门。爱在爱里面就遮掩了许多的罪。在爱里面，他不定我们的罪。阿门。有人生病了，人们会告知：哦，你病了，那你一定有破口，你要堵住那些破口。我常常告知人们，在你生命中有哪一点不像基督？言谈、举止、行为、思想，有哪一点不像基督？你都是破口，你必须知道，弟兄姐妹。当我们知道有破口，当我们知道有自己有坏习惯，那就应该抵挡它。因不知道的太多太多了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不知道的太多了。当然，我们知道的。那就立刻的阻止他，阿门。我们要在地上过平安的生活，我们不能给魔鬼留地步，不能给那败坏者留地步。我们是属基督的，我们都是过圣洁大能的生活，我们都是过基督里的生活，阿门。疾病。来自神，这在教会中，这像瘟疫一样在蔓延。许许多多的人得了病，都会被告知你得罪神了，都会被告知这有神的美意，都会被告知这是神管教你、熬炼你。哎，这疾病使你成长，我告诉你，这通通是魔鬼的谎言，这是来自地狱深渊的谎言。这是对耶稣基督的污蔑， 弟兄姐妹。这样的言谈破坏了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。这样的教导完全是地狱的逻辑。我们必须知道，他爱我们。我们必须知道，他不是把疾病加在我们身上的神。我们必须知道，一个人真正的成长，不是在灾难中成长、患难中成长，而是在真理中成长。我们观看世人，我们也能得知这个结论。我们能得知一个什么结论？越聪明，越有智慧，这个人才成长，而不是疾病，而不是贫穷。我们看到很多人贫穷一生没有作为，我们看到很多人患难一生没有蒙福。蒙患难贫穷不能让人得着力量，唯有真理使人生发力量，唯有真理使人生发信心，唯有真理使人得到智慧。阿门。所以我们看，这位爱我们的神，他不是把疾病加在我们身上的神。如果有人告诉你，哎，你生病了，是神把疾病加给你，那你赶紧离开他，你一定要离开他，你跟着他不会得益处，不会得好处，因为他不认识神。创世纪二章七节，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魂的活人，名叫亚当。原文是有灵的活魂啊，我没有改过来，有灵的活魂。神创造人，你看过，按照神的样式被造，按照神，注意，神是完美的，完全的。全然美好的神，他是按照他的样式被造，那人类每一个人在神的眼里都是精品，他所创造的毫无残缺，毫无疾病，毫无软弱，全然美好，全然圣洁。阿门。乃是披戴了神的荣耀，披戴了生命的大能。阿门。是神的气息，生命的气息吹进到了人的里面。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十章十节，这里耶稣亲自说，盗贼来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哦，盗贼来就是这样，他的使命、他的性情极其败坏。魔鬼就是一个败坏者，是一个残酷的杀戮者。我们必须知道，他是我们的仇敌，他是耶稣基督的仇敌，圣经说他是众善的仇敌。那耶稣基督来说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他来了是要叫我们得着他的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也就是说，每一个人在基督里都不断的成长，不断的成长，长成慢慢长成满有基督的样式，都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，这叫得生命，得得更丰盛。阿门。你必须知道，你进到基督里有一个使命，就是成长。而成长的关键就是认识基督，认识基督的结果就是活出基督，就是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，就是能除灭魔鬼的作为。耶稣基督来到，面对这个被死亡掌控的世界，他让死人复活；面对这个疾病蔓延的世界，他让人们得医治。他一句话让瞎子看见，一句话让瘸腿行走，一句话让大麻风得解禁，他一句话让死人复活。他带着何等大的权柄能力来到了这个世界，而他将他的生命，那大能的生命，无所不能的生命赐给我们，让我们一样做他所做的事。圣经说，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那神的儿子在我们里面显现出来， 我们都知道，那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世界上的更大，所以我们都能活出里面的基督，都能除灭魔鬼的作为。阿门。那标志着我们都是胜过死亡的，都是胜过疾病的，都是胜过一切黑暗权势的。阿门。诗篇36:9，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，在你的光中，我们必得见光。谁是生命的源头？耶稣基督，他来乃是将他的生命赐给我们。我们都有了一个概念，都有了一个全新的概念。我们在基督里都得生命，得的更丰盛。他赐给了我们生命，这生命就是永生。这生命就是永远活着的生命，这生命就是基督，在他有永生。阿门。约翰一书1:5-7，我们从他所听见又传给你们的信息乃是这样：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。那标志着我们都该认识他，因为他毫无黑暗，毫无隐藏。那标志着每一个跟随他的人都不在魔鬼的权下，都该圣洁，都该健康，都该大有能力，都该胜过这世界。阿门。是还是不是？我们若说与神相交，却仍在黑暗里，就是说谎，不行真理了。哎，这是谁？这是约翰写给当时有一批人信了耶稣，但是这些人受了一个诺斯底主义的影响。他说，我们就是属神的，我们没有罪，我们不需要救恩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所以约翰说，你们说与神相交，但你们却在黑暗里，因为你们什么？不认识基督。你们也不行真理，行真理就是活出基督。接下来说，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我们如果在光明中，就如同神在光明中，我们就彼此相交，彼此团契，彼此合一。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请问，如果你在光明中，那就一定不在黑暗里；如果你在黑暗里，那黑暗就掌权，那疾病就掌权，那死亡就掌权。如今耶稣基督救赎我们，乃是把我们带进到他光明的国度。阿门。我们也成了这世上的光。阿们，乃是照亮黑暗中的人们，让人们都得着基督生命的好处，都得着这救恩的好处。他救赎我们脱离黑暗，进到光明。他救赎我们，使我们也成了这世上的光。阿们。在黑暗中的人们，人们不认识疾病，人们不认识疾病，人们也不认识神。这使我想起了很多基督徒的生命光景。他们虽然认识了耶稣，虽然说跟了耶稣，虽然说我们信耶稣，但是他们却不真正的认识神。他们好像依然在黑暗里探索。他们说，认罪认清了，神才医治我们。但是很多人昼夜不停的认罪，他们死了。他们说，我们要等着神来医治我们，神一定会医治我们。等来等去，等来的结局是死亡的通知。人们不真正的认识神。弟兄姐妹，很多基督徒虽然信了耶稣，不比世人强多少。比世人强的就是他有一个盼望，他死了能去天国， 其他的地方没有一点如世人，甚至和世人都比不上。因为越是信的错误，就越愚昧；越是信的错误，就越愚昧。我们信耶稣，神是让我们变得聪明，变得智慧，变得有判断力，应该比世人更有判断力。阿门。所以，我们清晰的得知道，耶稣基督是一位美善的神，是一位祝福的神，是一位是赐诸般恩典的神。雅各书1章16到18节，这里说：“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不要看错了，不要看错了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，都是从上头来。”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在他没有改变，也没有转动的影，他按照自己的旨意，用真道、用真理的道生了我们，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做出熟的果子。这里说，不要把你的目光放错了，不要错误的认识爱我们的这位主，各样美善的事物。各样的恩典，各样的祝福，是从他来的。阿门。他没有改变，他一直都没有改变。他不是降灾祸的神，他不是用疾病管教你的神，他不是用死亡吓恐吓你的神，他是爱你的神。他不是每天用鞭子抽打你的神，他是用他的爱。来吸引我们的神，圣经说：“你以爱吸引我，我就快跑的跟随你，而不是让我们用鞭他，而他不是用鞭子抽打我们，让我们每天在痛苦煎熬中跟随他。不，神不是这样的神，他以恩典为我们的冠冕，戴在我们的头上。”使我们的脚下都流淌祝福的汁油。阿门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哦，灾难不是来自神，疾病不是来自神的管教，神管教有各样的方法。阿门。但他绝对不会摧残我们的身体，他绝对不会，他绝对不会。耶利米书29章11节，耶和华说：“我知道，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叫你们终究有指望。”阿门。如果降灾祸，人们就没有指望，人们就没有指望。阿门。神的旨意是要让我们像他一样，因为他用真理的道生了我们，乃是让我们活出他的样式，使我们在万物中像出熟的果子。出熟的果子是最好的一批果子。如果你家里有果树，你就知道那第一批成熟的果子何等香甜。阿门。我们这出熟的果子。是从真道生的，是耶稣基督生的，是无病无灾的，圣洁尊贵的，和耶稣基督是一样的。所以圣经说，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阿门。是这样吗？所以我们能活出基督。我们能代表基督，我们能活出他那大能的样式，不是疾病的样式，我们活出他那永活的样式，不是死亡的样式。诗篇103篇3节，他饶恕你的一切罪孽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。注意。我们领圣餐，我们纪念主的时候就知道，我们和主立约，
我们拿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我们知道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。刚才我们读约翰一书，我们也知道他也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，在他的眼里再也找不到我们的罪。不但如此，他也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，因为他有一个奇妙的名字叫耶和华拉法，他是医治的神。阿门，赞美耶稣，赞美救主，我们在他里面享受他的生命，何等美好。但是人们不真正的认识这位主，人们常常的错解了经文，人们常常的错解了经文。你看出埃及记15章26节，这里说，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又行他眼中看为正的事，留心听他的诫命，守我一切的律例，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们身上，因为我耶和华，因为我是医治你们的耶和华，因为我是耶和华拉法，我是医治的神。哇，人们读到这些，哦，我要遵行律法，如果我不能遵行律法，神就会把加在埃及人身上的疾病、瘟疫、灾难加在我身上。人们常常用这样的经文来恐吓信徒。哦，你是不是又犯罪了？哦，你是不是又没来聚会？哦，你是不是又得罪神了？神要管教你，神要破碎你。神要熬炼你。你看看，人们常常在活在神的慈爱里，好像活在一个恐怖组织的里面。人们好像加入了恐怖组织，天天被恐吓，根本没有安全感，根本没有平安。本来在基督里有平安，人们却没有平安。你看，以至于人们生孩子，人们都惧怕。我见过一对年轻的夫妇，他们不敢生孩子，他们结婚3年了不敢生孩子。我说为什么不能生孩子？他们说，哦，江牧师，我们不敢生孩子，我们不知道生孩子是不是神的旨意。我告诉他，圣经明明写着说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尽情的生，大胆的生。哦，那我们生了养活不好怎么办？养不了怎么办？不用你养，你生的是神的产业，你的一切都是属基督的，你生的越多，祝福越多加增，不会饿死，饿死找我。我觉着这位家人写的这段话太好了。传统教会以约伯的经历说，神借着患难临到约伯身上，是约伯在患难为神赢得荣耀。约伯没有让神失望，没有在魔鬼面前离弃神，所以今天很多患难临到就是神考验我们的信心到底离不离开神。这简直是愚昧地狱的逻辑，地狱的逻辑。刚才我们说，他以爱吸引我们，我们才快跑跟随他。我们来讲解以下的经文。哎，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，又行他眼中看为正的事，留心听他的诫命，守我一切的律例， 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们身上，因我是医治你们的神，耶和华，医治你们的耶和华，我是耶和华拉法，我是医治的神。请注意，这里说，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，又行他眼中看为正的事。你必须知道，在神的眼里，唯有一个人是标准答案。这个人是谁？就是耶稣基督，他是唯一的标准。活不出基督，都不叫在神眼中看为正的事。第二条，守他一切的诫命，一切的律例，一切律法613条，差一条都不行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做到。所以耶稣说：“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、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什么？你们能答出来吗？断不能什么？啊 哦，我好像没有看到，断不能进天国。”文士、法利赛人是专门遵行律法的，所以很多教会还在教导人们遵行律法。这句话在很多教会的人身上特别适用。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、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什么意思？没有人能胜过文士、法利赛人，在遵行律法方面。没有人，没有一个人能。那我们如何进天国？唯有耶稣基督来，他替我们遵行了一切律法，他替我们也承受了律法的审判。阿门。所以我们都得着了律法的义，我们和他一同都能进天国。法利赛人是神学家中的神学家，是顶级权威。是的，没有人能胜过他们，但谁胜过他们？耶稣基督。阿门。所以耶稣基督来，他替我们遵行了律法，没有人能遵行律法。所以律法在放在以色列人面前是一个巨大的挑战，是一个生死的抉择。你是选择遵行律法？还是靠主活着。今天很多愚昧人依然把人带进到律法里，每天面临着审判，每天自己审判自己，自己控告自己。有多少基督徒，他们的祷告就是控告自己的不是。他们说：“主啊，我来到你的面前，我是个罪人，我犯了这个罪，我犯了那个罪，犯了那个罪，犯了那个罪。”那标志着什么？那标志着你该死，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。每天控告自己，每天揭发自己，每天检举自己，这是愚昧的行为，这是不信的行为。每天都在神面前说：“我不配恩典，我不配祝福，因为我是罪人，我又犯罪。”很多基督徒都过着这样的生活，很多基督徒在检举、揭发、控告自己。哦，这简直太糟糕了。神不是这样的神，在基督里，我们一切的罪债一笔勾销了。阿门，请注意，当一切罪债一笔勾销，他就不将加在埃及人身上的疾病加在我们身上。阿门，记得唯有这样，而不是你若不依靠救恩。不依靠救恩，不相信耶稣基督替你成全了律法，你要遵行律法，你做不到，你做不到，你遵守不了全律法。耶稣基督来，带下了更高、更严格的律法，那是生命的律，不是写在石头上的属死的律。律法是属死的执事，把人引到什么？既把人定罪带到死亡里边，又把人引到基督面前， 因为律法显明了人的软弱。阿门。所以这里的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们身上。这个加是什么？原文是存在。原文是存在。记得，原文是就不将所存在的疾病加在附着在你们身上。请注意，这个世界本来就有疾病，本来就有疾病。这个疾病不是从神来的，不是神加给的。这个加原文是设立安置，还有一个解释叫附着，叫粘。哎，大家知道，我们知道玩电脑就粘贴，粘到你身上，不允许它粘到你身上。阿门，这可不是神哦，创造一个疾病给你，不是这样，也就是不允许这个世界上存在的疾病粘贴在你身上，附着在你身上。阿门，这可不是说神制造一个疾病哦，不听话，瘸腿，不听话，瞎眼，不听话，又没来聚会，破财，不是这样。不是这样，人们活在一个死亡的系统里，活在魔鬼的权下，这个世界就运行着邪灵，神不允许它附着在你身上。阿门，这个你们清楚吗？这个你们清楚吗？人类败坏，被魔鬼掌控，疾病就被安置在地上。哎，疾病和死亡是一体的。疾病就在这地上运行，那个破坏的力量，疾病来自死亡的破坏的力量。阿门，不是神制造一个疾病加在你身上，不，不是这样。而我们的神呢、啊？是代替我们咒诅的神，请注意，加勒太书三章十三节，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，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，因为经上记着，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。我们在律法之下，我们在魔鬼的权下，都是被咒诅的。被咒诅的标志是什么？贫穷、疾病、死亡。被咒诅的，充满邪恶的意念，这都是被咒诅的，不能蒙福。真正蒙福是出也蒙福，入也蒙福，全面兴盛。一人的道路好像黎明的光，越照越明，直到日午，你家的日子越发兴盛，这叫蒙福。但耶稣基督代替我们受了咒诅。阿门。让一切属魔鬼的力量、败坏的力量永远不再属于你我。他把一切的咒诅加在他身上，他替我们在十字架上经历了死亡的咒诅，经历了疾病的咒诅，经历了贫穷的咒诅，经历了各样的羞辱。阿门。他是被他成了被咒诅的，我们成了蒙福的。他把我们的咒诅加在他身上，把他的祝福，把他的恩典，把他的生命，把他的丰盛加在我们身上。所以如果有人说疾病来自神的管教，那一定是魔鬼的代言人，一定是他代替了你的疾病，还把疾病加在你身上。他替你受了鞭伤，以至于死，还把疾病加在你身上。他是医治的神，他明明告诉你他是医治的神，转身给你疾病。 他是爱你的神，他给你疾病，他把你从死亡的权下救赎出来，他把疾病加在你身上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彼得前书2章24节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那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那标志着他彻底完全的替我们承担了一切疾病，承担了一切死亡的后果，让我们得到医治。让我们为的是让我们得享健康，是为了让我们得享生命，是为了让我们足享长寿，摆脱死亡的辖制，摆脱死亡的困扰。阿门。使我们和他一同在生命中作王，而不是被死亡掌管。死亡，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死亡的权势，疾病的权势被彻底败坏。被彻底践踏，阿门。我们和他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我们都得着了天上的命定，我们都得着了永远活着的生命，我们都得着了复活的大能，我们都得着了属天的权柄、能力和信心，我们都开始了掌管着世界的生活。践踏仇敌的生活，耶稣基督替我们承受了死亡。本该我们承受死亡，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。因一个人犯罪，罪就临到了众人，我们都该死。我们都是那罪人的后裔，亚当的后裔。但是耶稣基督替我们死了，耶稣基督代替了我们疾病的痛苦，为的是让我们不再死亡。是让我们不再经历疾病的痛楚，是让我们胜过死亡，胜过疾病。他赐给了我们全新的生命，他把我们带到天上，和他一同坐在神的右边。他让我们和他一同坐在至高之处，活出生命，活出王权，活出那统治者的威严。阿门。我们在这地上再也不是受害者，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受害；再也不是被死亡掌控的，耶稣基督替我们受了死亡；再也不是被疾病破坏的，被疾病辖制的，耶稣基督受鞭伤代替了我们疾病。我们都和基督一同复活了，我们都得着了全新的生命，基督的生命。我们都得着了全新的身体，基督的身体，这叫圣灵的殿。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吗？那标志着没有疾病，没有死亡，充满大能，充满荣耀。阿门。所以我们读圣经，我们知道它是代替我们疾病，代替我们软弱的。以赛亚书53章4到5节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。什么叫担当？把我们肩上当背负的加在他身上，背负我们的痛苦。痛苦原文就是疾病，原文就是疾病。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。一切的疾病加在他身上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。哇，我们当受的刑罚，他都替我们承受了。所以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是活在平安里，每一天都是平安，平安，平安，平安。为什么？没有疾病，没有灾殃，没有疾病，没有灾殃，没有软弱，没有试探，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受了试探。也当耶稣基督被圣灵充满，圣灵把他带到旷野40天，接受魔鬼的试探。耶稣基督替我们受了试探。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受试探？请注意，因为亚当在试探面前失败，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 他要向魔鬼宣告说：“我是真理，亚当失败了，我不会，我是救赎的主。”阿门。他替我们经历了40天的试探，他得胜了。亚当失败了，整个人类跟着失败。耶稣基督得胜，凡信他的都和他一同得胜。阿门。所以神不会用疾病试探我们，我们也不再接受任何的试探。我们是活在健康里，活在得胜里，活在基督里。我们活在恩典里，因为我们的疾病都被他代替，我们的软弱都被他担当，我们的一切不平安都被他承受。所以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对门徒说的第一句话，他见到门徒说的第一句话，给你们平安吧。为什么？他胜过了死亡，胜过了疾病，胜过了一切黑暗权势，他胜过了一切咒诅。他复活了，他把那不平安践踏在了脚下。所以当我们打开圣经，和合本圣经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说的第一句话是愿你们平安，但原文不是这样，愿平安和给你们平安完全是两码事。愿你平安，得到没得到平安还不知道。所以请注意，弟兄姐妹，有些人给我留言说，姜牧师，愿神祝福你。我立刻回复，有些人回复，有些人我就没再理了。为什么？这些人分明是没有听我的讲道。有些人我回复就说，愿神祝福是祝福还是不祝福？愿神祝福，我如何得到祝福？模棱两可的信仰生活怎么能这样？我们必须知道，疾病被代替，软弱被担当，死亡被践踏。打出来，疾病被代替，软弱被担当，死亡被践踏。打出来。我们必须知道，地上的这个世界上的死亡疾病我们都胜过了。这也是我们要传福音给那些医生们的原因。我们接下来会讲各样疾病的成因，我们会讲一大部分。会讲一大，从明天开始。但是作为这是给基督徒讲的课，我们必须把耶稣基督洗白，必须让人们真正的认识基督，认识他的救恩，必须让人们知道疾病被代替，软弱被担当，死亡已经被践踏，我们和基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一同和基督执掌王权。因为人身处世界，在魔鬼的权下，在最终生活结局就是咒诅、疾病、死亡，任何一个人无法逃脱。无论你做多大的事业，无论你身高权重，无论你是谁，你不认识耶稣基督，你无法胜过疾病，无法胜过衰老和死亡。申命记28章，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，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不谨守他的一切诫命律例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，临到你身上。这些咒诅，都必追随。这个追随也是你攒附的意思。跟随你，这咒诅哪里来？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有，不是来自神。 记得不是来自神，但你能遵行神的律法，你能遵行吗？遵行不了。我们任何人的义都无法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，文士法利赛人都是以基督为敌的。我告诉你，所以圣经说，凡以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。我这样讲，你能明白吗？文士、法利赛人，我再说一遍，都是与基督为敌的。所以很多人要胜过文士、法利赛人的义，人们要遵行律法，都是从恩典坠落了。对不起，刚才那个对，必使啊，必使是暂且的意思啊。申命记28章21到22节，耶和华必使瘟疫贴在你身上，直到你他将你从所进去得地为业的地上灭绝。哎呦天哪！耶和华用痨病、热病、火症、疟疾、刀剑、干旱、糜烂攻击你。这都要追赶你，知道你灭亡。他们一看，哦，这是神用疾病攻击我，不是这个。必使不是主动攻击，原文是粘住附着的意思。哦，使什么什么粘住，使什么什么附着，这就是使。在希伯来语里，任凭。在希伯来语是任凭放任这个世界上的灾害发生，没有无法保护之意。任凭，必死是任凭这个世界上的什么灾害发生，任凭这些痨病、这些瘟疫发生，完全失去神的保护。所以击打是责打。在希伯来语的意思是任凭灾祸临到，你看都是任凭，不等于神像医生一样制造病毒，神像科学家一样制造疾病，不是那样的。这个实际上科学家专门研究病毒，哎，不等于神主动感染人，因人活在罪中，神凭公义撤去司法保护，神凭着他的公义不能保护你了，为什么？你活在罪里。你不愿意进到基督里，没有办法，神没有权利再保护你，就被这黑暗的权势任意践踏。阿门，什么意思？任凭，记得必死的意思是任凭疾病攻击你，任凭这个世界上的死亡、邪恶的力量攻击你，神没法保护你。哎，对，没有了神的保护，就被那些灾害粘住了，粘住了，无法摆脱了。你看看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，当人生病了，遇到了问题，常被人告知你得罪神了，你犯罪了，你长时间不聚会，你这个错那个错，导致神把疾病加给你了，神要管教你。神要挽回你，神要疾病管教你，神用圣灵是干啥的？圣灵不能启示你，不能带领你，圣灵不能对你说话呀！啊，太心狠了，这么心狠呢？让一个信主20年的姐妹得了肿瘤，我遇到的太多了。信主20年、30年、十几年的，身上信主之前健健康康，信主以后身体疾病，身体得了重病，然后牧师说神管教你了。他说姜牧师，我这么多年，我的哥姐弟妹都比我有钱，都比我富足，我还告诉他们别抓世界，他们都健健康康。我在这里每天在教会里打扫卫生，在教会里服侍长时班，我还得了重病。哦，我真没脸见他们。不是别的，是你没进入真理。是没有进入真理，弟兄姐妹。 你错解了神。请看约伯记，人们就拿着约伯记说事啊。我这几天好几处要讲到约伯记，好几处都讲到约伯记。约伯记2章3到7节，耶和华问撒旦说：“你曾用心观察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因为什么？当时魔鬼有权柄来到神的面前呢，他是个灵啊，他是个灵啊。因为什么？耶稣他还没有经受审判，耶稣基督还没有胜过他。”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你虽激动我去攻击他，无故的毁灭他，他仍持守他的纯正。撒旦回答说：“耶和华说，回答耶和华说，人以皮代皮，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。”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，他必当面咒骂你。魔鬼多坏啊！魔鬼挑拨神和人之间的关系啊！魔鬼一直在挑拨神和人之间的关系。你知道，一个很好很健康的人突然得了疾病，人们会告诉他，这是神管教你。你立刻就感到惧怕，你立刻那个神的爱，你感觉爱在哪里？爱没有了，没有爱了。这位神为什么不爱我了？这个爱那么脆弱吗？我稍有不慎就管教我，就让我生病吗？不是这样，这魔鬼就是这么坏，他就是个坏家伙。耶和华对撒旦说：“看呐，他在你手中，只要存留他的性命。因为什么？神发现魔鬼起意要伤害约伯。”但是神没有办法救约伯，为什么？神是公义的神呐、啊，这地都在魔鬼的权下呀，你必须知道这一点。但神还是保护了约伯，神说你要保留他的性命，对不对？神是公义的，神不能说你不能伤害他，不能说为什么？神是公义的，约伯在魔鬼的权下。整个世界都握在恶者手下，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，击打约伯，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痘疮。弟兄姐妹，谁击打了约伯？你跟我说，谁击打了约伯？很多人是神管教他，是神许可的，神没有许可，记得神没有许可，这不是神许可，因为神是公义的神，记得，神是公义的神。如果神不是公义的，他没有必要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直接把我们从魔鬼的权下救赎出来，直接灭了魔鬼，把我们救赎出来，不是这样的。神是公义的，他必须代替我们受鞭伤、受刑罚、受审判，必须代替我们承受罪的后果。阿门。所以，不要错解了神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来看最重磅的、最最重磅的是什么？亚拿尼亚和撒贝拉的故事，你们愿意听吗？我告诉你，这个亚拿尼亚、撒贝拉的故事，没有人能讲得清楚，没有人能讲得清楚。这亚拿尼亚、撒贝拉，哎，就说了一个谎，就立刻被击杀，这真的让人惧怕。我们一点点来分析。我在这件事上，我用了大量的时间。亚拿尼亚、撒菲拉的故事用了大量的时间。使徒行传5章1到5节，必须知道这是初代教会刚刚建立，人们都大大的被圣灵充满， 人们都大大的被圣灵充满。阿门。这神的国在地上彰显的荣耀时刻，教会啊，是神的国在地上彰显的荣耀时刻。打出来，教会就是神的国在地上彰显，都是就是。当然，现在教会没有了，这没有了。现在的教会哪神的国啊，地狱都不如，真的地狱不如。听这，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，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，因为凡物公用都拿过来贡献给神，都拿过来供应给教会，凡物公用。卖了田产，把价银私自留下几分，他的妻子也知道，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。彼得说：“亚拿尼亚，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？你欺哄圣灵，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？注意，田地还没有卖，不是你自己的吗？既卖了价银，不是你做主吗？”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？你不是欺哄人，是欺哄神了。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，断了气。听见的人都甚惧怕。哎呀，第一个惧怕是他死了，第二个惧怕彼得是个先知。亚拿尼亚什么都没有说，但彼得知道，我刚才讲了。人们被圣灵充满，人们知道一切事。阿门。彼得是说啊，这个你的房产，哎，是你自己的，你卖了也是你做主，你奉献多少就是多少，你不能说你留下了几分，你留下了几分，你说你把全部的都拿来了，那就是说谎。你比如说，你卖了10块钱，哎，你奉献什么8块钱？你说这是全部，你不说没事，但是你自己的意愿，你有掌控权，但是你说就是说谎的，这是第一条。哎，这句话说着他就死了，请注意，我们再来查考圣经。这里说亚拿尼亚被撒旦充满了他的心，注意，他和我们一样吗？我们是被圣灵充满的，我们是活出真理的，私自留下本该交给神的，分别为圣的，就是你要交给神的，都是分别为圣的，分别。为圣的却私自留下，你本来说都交给神，对不对？但你私自留下，那把分别为圣的东西私自你留下，这个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，谁的例子？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大城，有很多宝物，有一个人私自留下。有一个人私自留下，这个人谁？亚干。亚干被打死了，全家被打死。是关键是说谎，最关键是他说谎顺服了魔鬼。所以彼得说：“亚拿尼亚，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？你欺哄圣灵。”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？谁？彼得。彼得知道了他的事情，彼得定了他的罪。打出来，彼得定了他的罪。打出来，一会儿我再给你解释，一会儿再解释。你必须得知道这个亚拿尼亚撒菲拉的故事太深奥了。 一会儿谁来了？他的妻子来了。使徒行传5章6到11节，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葬了。约过了3个小时，他的妻子进来，还不知道这事。彼得就对他说：“你告诉我，你们卖田产的价人就是这些吗？”他说：“就是这些。”彼得说：“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？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经到门口了，他们也把你抬出去。”他们也把你抬出去。那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，断了气。那些少年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，就抬出去，埋在她丈夫旁边。全教会的人听见这些事，都甚惧怕。你知道这里的试探，弟兄姐妹，他们的试探标志着他们完全属乎魔鬼，不是属神的。这个试探这个词，我刚才讲了，试探这个词。用在他们身上这个试探这个词，和耶稣基督当年受魔鬼的试探是一个词，是一个词。这说明什么？他们不是教会的信徒，他们不是教会的信徒，他们不是得救的信徒，他们是冒充信徒，要得点宗教上的荣光。哎，宗教上的荣光，明白吗？你看，我们也奉献。哦，你看我们就混进了教会。他们想没有进入救恩，没有接受救恩，想得点人的赞许。你再看，我再往下查，你再看啊。他们夫妻同心试探，这个试探常常是魔鬼试探神，也有不可试探主你的神的经文，就耶稣啊，当年对魔鬼说，不可试探主你的神，挑战神的权威是不信的表现。这对夫妻不是真正的信徒，不是真正的信徒。这个试探和谁？和当年以色列人在旷野里没有水喝。哎，他们到了下一站，到了腓立丁，啊，到了利腓丁安营，百姓没有水喝。我们读出埃及记17章1到2节，以色列全会众都按耶和华的吩咐。随着战口从逊的旷野起行，到利非丁暗营，百姓没有水喝，所以百姓与摩西相闹说：“给我们水喝吧。”摩西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为什么与我相闹？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？”你知道这个试探标志什么？意思是没有神，他们不相信有神和他们同在。弟兄姐妹，有神和我们同在，我们能没有水喝吗？所以你看看啊，弟兄姐妹，亚拿尼亚、撒菲拉实际上不相信有神，他们不相信。这个试探在圣经当中出现2次。好，他们取了私自留下，哎，私自留下。和取了，刚才我们谈到了亚干，是一个词，是一个词，都是私自留下的意思，在原文里面。亚干、耶利哥打城得胜了，那些金银宝物实际上是谁的？那是交在耶和华手中，交给神手中的，分别为圣的。那圣经说那是不洁净的物，但交在神的手里就是洁净的，你明白吗？但是他没有，他私自留下了。他取了那不洁净的物。你看啊，约书亚记6章17到19节，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，只有妓女拉合与她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，因为她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。至于你们，务要谨慎，不可取那受咒诅的物，恐怕你们取了那受诅的咒诅的物，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，是全营。受咒诅，所以接下来他们爱城失败，攻打爱城失败了，人们就知道肯定有人取了这不洁净的物，唯有看金子、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，必入了耶和华的府库。哎，唯有这些东西归给神才是圣洁的，不归给神都是不洁净。所以这里的取了， 就是私自留下。哎，本来是属神的，你私自留下，给魔鬼留了地步，给魔鬼留了地步，非常奥秘。我再讲，彼得说：“亚拿尼亚，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，你欺哄圣灵？哎，把田地的价银私留下几分呢？这和亚干当年私留下什么？那些本属神的东西是一样，是一样的。为什么？犯罪，犯罪。但是在基督里，你记得，在基督里，神是赦免一切的罪啊。你进到了基督里，你的罪都被赦免了。你明白吧？谁也没有资格定你的罪，谁能定你的罪呢？圣经说，有神称你为义了。但是。谁？彼得定了他的罪，现在是不是？现在是不是？他们不是信徒，他们若是信徒，定罪都无效，定罪无效，神赦免我，阿门。请注意，但是你当得的福分就没有，这是一定的。神赦免你是赦免你，你罪的行为，你错误的行为一定有错误的后果。神不刑罚你，但是你那个错事使你不能蒙福，这是一定的。我们看神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他所做的事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：“愿你”约翰福音20章21到23节，耶稣又对他们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说了这话，就向他们吹一口气，说：“你们受圣灵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了；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。”弟兄姐妹，彼得有这样的权柄，所以你看，当耶稣基督见到门徒说的第一句话：“愿给你们平安。”紧接着给了他们生命，记得。是神的灵吹进他们里面，给了他们权柄，给了他们胜过仇敌的能力，给了他们什么定罪赦罪的能力。阿门。所以耶稣基督不定罪的，那人也没有办法定罪，那只能定世人的罪。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顺从魔鬼，共谋试探神，乃是被魔鬼利用。他们不是真正的信徒，他们是要表面上表达宗教的虔诚，实则中了魔鬼的诡计，中了魔鬼的诡计。真正新约下的教会是圣洁的、大能的、有权柄的。亚拿尼亚和妻子撒菲拉等于带着罪身进入圣所，带着罪身进入至圣所。彼得，当彼得留下了他们的罪，留下了他们罪，他们就如同什么？弟兄姐妹，如同什么？我再讲讲，如同什么？如同旧约里的大祭司，旧约里的大祭司，两位大祭司死在神的会幕中，他们不洁净。他们进到了神的同在中，阿门。他们被他们的罪击杀了，他们没有办法在神面前站立，立刻死亡，立刻经历审判，立刻经历审判，罪的工价就是主。在希腊文原文当中，描述死亡有多个词汇，而圣经作者在选择词汇时，确实存在一套严谨的属灵术语系统。在《使徒行传》中描写亚拿尼亚、撒菲拉的死亡时，用的动词是这个。如你所言，这个词在圣经中从来没被用来形容信徒的正常离世或平安归主，没有。所以他们的死所用的词， 亚拿尼亚、撒菲拉的死所用的词都不是形容信徒的死，不是。他们是不是信徒？不是，他们带着罪进到了至圣所。彼得判定他们有罪，彼得看出他们有罪，有诡诈。阿门。这如同希律王一样，希律王的死和亚拿尼亚、撒菲拉的死用的是一个词，哎，类似于暴毙，太好了，这个词，暴毙。使徒行传12章23到24节，希律不给荣耀，不归荣耀给神，所以主的天使立刻刑罚他，他被虫所咬，气就绝了。哎，气就绝了，用的这个词和亚拿尼亚、撒菲拉是一个词，是一个词。神的道日渐兴旺，越发公正。好，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死，他们这个死，你看我都打出来了，这是我查的这个原文呢。哎，是审判性的死亡，他们不是信徒，我再强调一遍，他们是罪人，他们的罪没得赦免。彼得是辨别，哎，对了，辨别诸灵，彼得断案了，审判了，知道他们是虚假的、冒充的。亚拿尼亚、撒菲拉都是审判性的死亡，斯提凡的死是什么？睡了，得安息的死亡。耶稣基督的死是主动交出了灵，是代赎性的死亡，所以用的词都是不一样。亚拿尼亚，价银私自留下几分。如同亚干私藏什么？这个耶利哥大城的宝物是一样的，不洁净的物是一样的罪。阿门。如同再强调，亚拿尼亚、撒菲拉啊，他们所私自留下的嫁银，是如同亚干犯罪是一样，他们不是信徒。这是第一条，第二条，他们所经历的死亡是审判性的死亡，在原文用词上，所以他们是带着罪进入了什么至圣所，立刻被审判了，立刻被审判了。如果他们是信徒，记得他们在救恩里没有问题，他们只不过是不能得更多的福分，他们没有很好的撒种。所以亚拿尼亚、撒菲拉的死并非神攻击他们，是他们在他们的罪在神的大能面前击杀了他们，那个罪没办法在神的大能面前站立，就如同。这个我讲了，旧约里的大祭司进入至圣所，没办法站立。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，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，啊，立刻被罪审判，立刻审判了。唯有神的恩赐是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，乃是永生。所以亚拿尼亚、撒菲拉不是信徒，我再强调一遍，不是信徒，他们经历了立刻定罪、立刻审判。我这样讲，大家能清楚吗？我这样讲，大家能清楚吗？好，我又列举了一些经文，雅各书。一章15到18节，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；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他们私欲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。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不要看错了。哎，刚才我们讲了，各样美善的恩赐 和全辈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。他并没有改变，没有晃动的影儿，没有转动的影儿。他按自己的旨意，用真理的道生了我们，叫我们好在好叫好在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，好像出熟的果子，像他一样。这个亚拿尼亚撒菲拉的故事啊。这个也我查了很长时间，真的耗费了我很多时间。任何人的任何计谋在神面前都必显露，任何人不可能靠自私和欺骗赢得神的祝福。你知道这个使我想到了什么？为什么我想到了亚干？你知道吗？为什么我想到了亚干？亚干是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美地，开始得胜生活。记得开始得胜生活的，得胜生活的开始。所以必须把这个亚干这样的人，虚假的人除掉。否则，这个得胜就不会长久，不会长久。以色列人不会永久的得胜，人们无法持守神给他们的信心，人们就引发贪心。你知道，这是第二，亚拿尼亚是神的教会刚刚在世上建立。不能允许有任何的虚假属世的观念带进教会，所以若有这样的人，必须立刻定罪击杀。这是我个人理解，这是我个人理解，否则这个教会不被建立。阿门，这 是不是？任何人靠着欺骗不可能得福，乃是要进入救恩。亚拿尼亚想借着欺骗要得福，但没进入救恩。你记得，享受赦罪之福，享受神丰盛的恩典。亚拿尼亚夫妇他们的罪杀死了他们。是彼得显明了他们的罪，罪在神的圣洁面前无法站立。你想靠着虚假想蒙福，我告诉你，现在依然有很多，依然有很多。所以教会啊。所以教会。你请知道，传播着很多混乱的信息，让这位爱我们的神使我们一直保持距离。我们一直以为这位神，动不动就管教我们，祝福并不多，管教却很多，真的，恩典不多，但疾病却很多，困苦却很多。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，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，因为他们错解了圣经啊。人们喜欢在教会中恐吓信徒，让你老实，让你听话，让你被他牧养，让你顺服他。其实你必须知道，顺服这个词。圣经里提到的顺服有一个最大的前提，顺服真理。你比如，妻子顺服丈夫，也是顺服他里面的真理。这里面有一个原则，妻子顺服丈夫，如同什么？教会顺服基督。你看看，基督是真理。 那当你的丈夫没有真理，你能顺服他吗？当你的教会没有真理，你能顺服他吗？但他就是强调顺服，顺服，你不顺服，你必须顺服。哎，所以这导致很多信徒、很多牧师牛牛啊，牛气牛气啊！哎，你必须顺服。那牧师现在很有权威，感觉很有权威，他会让你顺服，但他不是真理，那不是真理，对不起，不是真理，对不起。阿门。顺服是顺服我们里面的神，顺服你的丈夫也是顺服他里面的真理。一定要让你的丈夫有真理，因为如同教会顺服基督，你想想，基督是真理。阿门。所以很多人听了错误的信息，他不敢反驳，他不敢反驳。他心里打鼓，你看有人给我留言，姜牧师，我就感觉我们这个地方讲的不对，但我不敢说。这些年我都感到不对，神怎么说不动不动就管教了，动不动就管教了？啊、哎，有的姐妹病了说，说在台上就说，啊、哦，我们王姐妹被神管教了啊，你看在台上说病了，我们今天去探望她。你看没有？所以你没有分辨的顺服，你不知道什么叫顺服，都过得一塌糊涂的生活，一塌糊涂的生活。好，我们看看约伯当年说的错话。约伯记1章21节。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。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。你听这句话有道理。哎，我赤身出于母胎，我也赤身归回，有道理吧？有道理。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听到，哎，有道理。那约伯当时浑身生疮啊。家境破败啊，全是被魔鬼攻击的。魔鬼兴起大狂风攻击他家，兴起灾病攻击他，儿女们都没有了。所以约伯极其痛苦，说：“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收取的是不是耶和华？嗯，你读约伯记，你说收取的是不是耶和华？嗯，是不是？你们读圣经，你们说是不是？”分明是魔鬼干的，所以约伯说的这句错话，你记得被很多人当成真理。约伯当年说这话说没有真理啊，他处于什么风闻有神的阶段？风闻有神的阶段，阿门。哎，是风闻有神的阶段。那。约伯记5章17节，看呐、啊，神整治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，所以你们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。哎呦天哪，这是风闻有神的时候说的呀！你可千万，你是牧师，你可千万不能拿在舞台上当拿到这讲台上当真理讲啊！嗯。约伯只有他进入了真理，只有谁呀、啊？谁去他那里？不是他的三个朋友啊，三个朋友整天和他辩论呢、啊。唯有他认识了一个朋友，带他进入了真理。这个朋友叫啥名字？我看你们会不会？我都讲过好多次。嗯，哎，以利户，唯有他认识了以利户，以利户带他进入真理。这是我们明天要讲的，约伯如何返老还童，胜过了死亡，胜过了衰老。阿门。只有他认识了以利户，他才从风闻有神，才进入到了什么亲眼看见神的地步，真正认识神的地步。所以他再次经历了返老还童，财富加增，而且双倍得着。阿门。所以很多人病了，包括牧师病了，他都给我读这些经文。他说：“被神管教的，被神管教、被神惩治的人是有福的。 有福的人，两这再过2个月死了，有福的。对不对？不要错解。我还有一点时间，我们再讲讲谁？这个保罗。什么时候人们讲啊？保罗身上的刺啊，是神给他的。这圣经写的很清楚，人们为什么这样说？我真的很疑惑。和人们是怎么读的圣经？哥林多后书12章7到9节，又恐怕因我所得的启示甚大，就过于自高，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身上，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，免得我过于自高。所以有一根刺加在他身上，为啥？他得的启示太多了，太大了，谁攻击他？这上面写的谁攻击他？你跟我说。写着呢，哎，是不是写着呢？还神攻击他，哎呀，很多保罗人家讲，我看好多牧师讲啊，说真的，我听过呀，这么多年我听过好多牧师讲，你看看神把刺加在保罗身上，保罗是不是有病？保罗是不是有痔疮？让人无语。真的是明明写着是撒旦是魔鬼，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，叫这刺离开我。主说什么？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什么意思？你能命令这刺离开？你能除灭魔鬼的作为？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我要在你身上让你知道我是完全的神，你不能，我能。对还是不对？对还是不对？这不很明显吗？所以你看，保罗说：“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哎，夸自己的软弱，我啥都不能。不是我得了个启示多，我实际上啥也不能，都是靠主。哎，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，我不能，神能，我夸我的软弱。”但基督能，神的大能能复辟我，阿门，能医治疾病，对不对？我说的对不对？怎么能不？这明明写的是魔鬼攻击，非得说是神管教？加拉太书6章11节，你们看，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？哎，他们说啥你知道吗？他们怎么讲？你看看，保罗眼睛有问题，他写的字大，哎，不能写小字。这里说的是什么？我写的字何等的大？他给加勒泰人写的书信呢？你记得？你记得？是有他的门徒带他写的，他有时候很忙，他说给加勒泰人写封信代替我写，但写到有一部分，他说有一部分我要写，但字迹不一样，彼得的字迹是大，比他的门徒写的大，当年都是手写，说我写的这段大字是重点，你们要重点看，这一部分是我写的。他们说保罗有眼疾，我给讲讲眼疾的故事。2021年呢，是21年左右，我就真不记得具体哪一年了。要不是21年，就是22年。我从楼上下来，那正好是疫情的时候，我从楼上下来，好多天在家里待着，疫情啊，一下楼看啥都是双影，你看那个树啊，树干都是双影。这是树干，又出个树干，都是双影。哎呦，这天也灰暗，也不如原来那么亮。我说怎么了？我开始没怀疑啊，我以为这天气不好。我说不对呀，我再看看，眼睛老花了，我的眼睛。 怎么办？当然简单呐、啊，圣灵在我身上啊，对不对？我就让圣灵运行在眼睛上洁净障，让圣灵穿透我的眼睛，洁净我的眼睛障。说明说好了，直到现在，我就想保罗不比我厉害啊，他还得眼疾啊，我算啥在他面前？我都能让眼疾离开啊？是还是不是？那教会你非得讲保罗有病，为啥？保罗都有病，那我也可以有病啊！你看我有病，也不是我软弱，也不是我无能，也不是我没有真理。哎，你看保罗那么厉害都生病，你看看他眼睛还有病。哎呦天哪，人家写的字大，怎么就是？这是人家写的字大，人家那一封信是两个人写的，让他的门徒代写的。有一部分重点是，他是我来写，他写的。这回大家清楚了吗？你们，你们清楚吗？这是第二讲，疾病与医治的奥秘。这是我硬加上的一节啊。本来我就讲，直接讲疾病来自魔鬼，各样的疾病。如何发生？如何医治？但是我想，这是给基督徒讲的课呀，必须得把这些盲点扫清楚，必须把这些盲点扫清楚。阿门！必须有盲点扫清楚，这不扫盲一遍，人们还以为，哎，还以为这个疾病是神的管教。出埃及记34章6节，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：“耶和华，耶和华神有怜悯。耶和华，耶和华神原文是什么？我是耶和华，我是耶和华，不可动摇，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和真实。我是耶和华，我是耶和华，我说话算数，我说出来就是，就这个意思，什么意思？”阿门，有丰盛的恩典，丰盛的慈爱，不轻易发怒，啊，动不动神就管教你，动不动神就破碎你，完了。诗篇103篇8节，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。阿门，你们还要再听吗？我准备的太多了。我准备的太多，你们还要听吗？我真的很用心的弟兄姐妹，我没有一节课是对付，真的，我总想让人们知道，总想你要讲这个就讲得透一点，讲得透一点。要听是吧？我感觉时间有点晚，你们没事哈，啊，继续讲。希伯来说2章14到15节，儿女既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成了最深的样式。为什么？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什么叫败坏？剥夺了他，践踏了他，剥夺了他一切权势。阿门！除灭了他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的人。其实我们在基督里，在亚当里，都是怕死而为奴，都是被辖制的。所以，基督已经胜过死亡，死亡已经失去定罪权，身体虽然会朽坏，但生命已经进入不朽。记得，生命、身体依然会朽坏。阿门。但是，请注意，里面有不朽的生命，我们会总享长寿。疾病属于死亡的体系，死亡属于罪进入后的结果。耶稣基督已经废除死亡的权势，因此信徒可以站在复活生命中，抵挡疾病，战胜死亡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 耶稣基督已经败坏张死权的死亡，死亡是仇敌，不是神的祝福，不是神的手段，不是神的旨意。我活在复活的生命中，身体是圣灵的殿，死亡不在这种。阿门。注意，死亡是仇敌，魔鬼的作为。死亡不是祝福，不是神的手段，疾病不是神管教你的手段，疾病不是神的旨意，和神没有任何关系。阿门，对不对？但我讲这话，我讲什么话？我们身体依然会啊，依然会经历衰败。但你也知道，我们圣经里面有好几位身体不经衰败，被神直接取去，不受限制，不受限制。好，没有入群的家人。啊，没有入群的弟兄姐妹，请截图扫码入群。截图扫码入群。好，这是第一，截图了吗？没有入群的家人啊。第二件事，大事，哎，全球医治大会。我们讲完今天第二天，再讲三天，第四天就是医治大会，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。我们今天听到了一个，我听到了一个消息，哎呀，我真的很难过。一个什么消息？一个姐妹，他们的牧师说：“你不能听江小流的，江小流都向神了，你没听吗？江小流一祷告，病人就好，一祷告病人就好，这正常吗？”姐妹给我发语音，说我信的不正常，说这正常吗？你还听他的？真无语了，我们都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啊，啊，都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啊。他不知道，都活出基督的生命，都得到基督的生命了。这个姐妹说：“我再也不去了，我再也不去了。”我们这直播间里都有多少人行神迹？阿门。我也没讲，只有我江小流能行神迹，我从来没有说过什么都能做，我们都能做，对不对？所以没有入群的弟兄姐妹，截图扫码入群，截图扫码入群，一定一定要知道，我们所分享的这些真理啊，弟兄姐妹啊，很少有人分享，很少有人触及到，我说的对不对？很少有人触及到，我们在这个直播间所分享的很多真理，都是很少有人触及得到的。真的，你在这里得生命得得更丰盛。那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。